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请坐。 啊，这个昨天我在这个讲堂上给大家讲啊，讲什么？我说我要讲这个内观啊，这个话一说出来以后啊，很多人就给我发消息啊，然后很多同学师兄很关心，他说啊，你啥时候讲？我想听一听。还有一部分人说，哎，你别讲了，那个东西不好讲。讲砸了就出问题了啊！这个确实啊，内观很多宗派都有这个啊内观修行的这个法门啊，所以这个东西啊，必须要有实修啊，有这个真正的一些功底，你才敢讲，要不然的话，哎，这个讲出来真的有点丢人。啊，所以很多人啊，当然很多人他也没修过啊，像大学里面有专门有啊开的这门课啊，可能有些人只是啊沾衣带水的看一看啊，真正对这个内观的这个修行啊要求还是很高。那我们现在啊把它分为三个方面，今天我们就做一个预热帖，也做一个内观的综述。你讲的那个内观是干什么的？你要给学生讲清楚。我们说的这个内观啊，哎，主要是为了帮助别人对治邪淫啊，主要是为了这个。所以我们和其他人不一样，你有些人修行内观，人家是为了更好的提升灵性，或者更好的这个达到修行的一个啊这个过程。啊，我们啊也有修行，但是我们的档次呢就要低一些啊，所以的话，我们学的这个法门啊，内观里面的最简单的一种啊，只能这么讲。那个高深的我讲不出来，因为我自己也没做到。那你自己没做到，你就给别人讲，那不是开玩笑吗？你想这个道理啊？啊，所以希望我们同学啊，哎，你注意听啊，不要喷水啊，你也是说啊。这是高僧大德才讲的，你还敢讲啊？我讲的这个是小儿科啊，最简单的。那内观，我们把它分为几种嘞？哎，要注意啊，这个佛教哎有内观啊，那这个其他的教派嘞，哎也有啊，也有。你比如说道家啊，道家有一个。啊，这个叫丹道派啊，丹道派对这个内观啊修行啊也是比较啊这个有啊可以说首屈一指的，从道家来讲是这个啊。那如果佛教方面呢，哎，主要是南传佛教和这个天台宗啊有内观的修行啊搞得比较好啊，这个也可以，我们不敢讲。南传的也不敢讲天台的啊，这个丹道派说个老实话，我自己就不是丹道派，所以我也不敢讲。那你说你道家的也不讲，佛教的也不讲，你讲什么嘞？哎，这个东西不好说啊。我讲的这个内观嘞，是专门对治邪淫的啊，所以它叫个什么呀？哎，叫内室观想。哎，这个不是和佛家的。啊，基本上不太沾边，和道家的也不太沾边。这是在1953年由日本学者提出的，叫内室观想，也叫科学的内观。啊，它的本质是什么呢？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啊，这个儒家的东西有相关。比如说儒家啊，《论语》里面有这么一句啊：“吾日三省吾身。”哎，就和这个相似。啊，所以话这是现在的内观啊，这种内观是对治邪淫是非常有效啊。内室观想啊，这个又称观察自我法，或叫洞察自我法。你们有些人在这个百度里面可以找到啊，这个内室观想的这种啊讲法，但是它这个比较哎比较怎么说呢？简单一些啊，比较简单一些，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给他稍微讲的深入一点，哎，因为这个要这个啊，那今天呢，我们 最主要的啊，不光是这个啊，不光是给大家讲课，我们主要做一个综述啊，做一个综述。那我们很多人就想了，说啊，你教的这个东西，哎，那你说能不能有用嘞？我们先来看什么叫内观啊，佛教的内观、道教的内观、古代的内观，还有现代的内观。我们把这个体系要认识，内观是这些修行的人啊。我们先说一说，浅谈一下啊。这个佛家的内观，其实说白了就是一种集中思想的一个过程。因为人啊有不同的杂念妄念在心中，所以我们要收摄心神，收是收回来。我们的眼睛朝外看，耳朵向外听。啊，嘴巴向外说，我们把这六根的这种啊向外的东西给它收回来，啊，收回来就是说不往外看，不往外听，哎，那这个摄呢，摄指是控制的意思，啊，我们把它说简单的，但摄还有很多其他的意思，啊，这里只说是控制，你就好理解一些，叫收摄心神，集中思想。啊，集中思想来干什么嘞？集中思想是有目的的，目的是来沉淀杂念，就像一瓶水一样，里面有沙子，也有干净的水。如何让它分离嘞？沉淀的方法。啊，轻的就往上，重的就往下，最后就沉淀了。啊，但这个杂念一沉淀，啊，那就我们可以用道家又来说两句，这个气呀，哎。这个人身的气息就平稳了，啊，气息平稳就可以做到什么呀？养气，啊，道家的内观是为了养气，佛家的内观是为了除杂，所以他们两个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啊，要求是不一样的。道家主要讲的是对这个精气神的培养，所以你的气弱，啊，那就必须要修内观。怎么样证明气弱呢？哎，就是那个我们说的那个邪淫人的这种花豹里面就有，比如说现在很多人社恐啊，那就是气弱的表现。哎，所以修习内观对社恐有很大的改善。哎，真的是这样啊，真的是。那一旦杂念啊，沉淀，因为我直接给你讲道家的东西的话，这个太。啊，很多专业术语啊，可能很多人听不懂，所以我就用这个佛家的东西来解释道家的，用道家来解释佛家的。啊，因为咱们学的也不是这个，只是把它给你讲通而已。啊，我们主要学的是后面那个内视观想。啊，所以的话，那个更简单，更好学一点。啊，那但是呢，我把前面的把这个道理给你讲清楚。啊，这就行。啊，所以你。哎，这里不用做笔记，听一下就行啊。这个气只要养好了，你自然而然你的妄念就少了。所以现在人晚上睡不着啊，然后翻过来翻过去不容易入睡，或者还有些人一旦半夜醒来，哎，他就睡不着了啊。还有一部分啊，比如说这个出门啊，也和人不愿意交流。啊，这个社交恐惧这一块啊，都是气不足导致的啊。唱歌上楼梯，哎，这就没气了。那气足，说个老实话啊，你可以测试一下自己啊。气足的测试有很多种啊，最简单的或者说是最普遍的啊，一口气上5楼，哎，中间不要停顿，你就往上走。如果上了5楼之后呢，哎，你没有什么感觉。那就是阳气充沛的表现，感觉不是很问题不是很大。很多人上5楼之后就又喘气啊，全身难受，这个有问题，哎，气弱啊，阳气衰弱导致啊。那这个气养好了的人，哎，思想就容易沉淀，妄念就少，不是说没有妄想，妄念要少啊，这。实际上，哎，这个有没有区别呢？还是有区别啊。修行中有没有区别呢？没有区别。道家的养气，还有佛家的这个什么呀？ 这个集中思想，比如说念佛念佛这些其实是一样的，理念上不同，一个是注重于气的养护对，注重于气的养护，意念的这个守御然后第二个呢，佛家是注重什么呀？这种一心集中虽然他们的理念上有一些区别，实际修行当中是一样的这个我只敢说到这儿，因为有很多高手那现在最害怕是什么呢？有些人不懂装懂他一说内观，马上就去搜索自以为自己找了一些这个内观的这个书，读一读就成了内观大师了，不能这样现在网上，现在很多人相信百度，百度里面是个好东西，想要的一搜就搜到了，但是问题是你知道它是真的还是假的，谁说的你不知道它没有留名所以我们修行不能这么搞，我们要跟着老师学。就上次有一个人练气功这个我就说你去找什么呀，四川大学的陈斌教授，他收徒弟，他专门讲这个，很有名的，你要找这些人，找名师自己买一本气功入门在那儿学，练的走火入魔都还不知道所以我们只敢讲粗浅的内观，简单的内观这个你要注意这个你要注意，我把这个话跟你说，到这儿，你不要说，你妙光老师，你讲这个太简单了，我跟你讲的只是为了戒色而已，那成仙修道那个就别说了我自己都没成不了仙，我怎么跟你讲？你想嘛，我们还要科学的看待问题是不是？你想，那现在有人乱说说南传佛教是禅宗的，他有这么说。还有这个什么还有吧，其他的这种什么衣冠道什么乱七八糟摆出来的，这也有门徒会里面的这些都是邪见的东西你不要觉得人家说出来你就跟着读出来，就觉得这个理论就自己能用上不能这样说所以如果真的你要想看那我跟你只是说一下那这个佛教的内观天台宗讲的最多，道家的话有一个这个丹道派，还有一个蓝山派，这两个呢讲的都还是比较多比较多，但是丹道派呢对这个研究，对这个内观的研究最深最深，主要是以养气、炼气、导气导气的话就对内观要求也高这个对于气的这个养护道家是说得很详细说得很详细，那这个原理原则呢等一下我跟你讲最好的话你要想学这个真正的内观你可以在佛学院里面的师父可以跟他们去去学习，我们在这里也不敢去讲这个东西讲多了说个老实话这造业障这是佛法，你乱讲的话这背因果的所以我只能跟你说这儿。我讲的这个内观它是日本人发明的近代的叫内视观想不是佛教的也不是道教的，你要懂你要懂。这个为什么讲这个呢？对治邪淫好，分清楚分清楚。要不然你一说妙光老师讲的这个内观那你觉得好像和佛家的一样，错了。我不敢轻易的去讲佛法为什么呢？自己没做到用自己的意思来去曲解佛法，这个是罪业那我们说个老实话，虽然话是这样说来的，但是我们可以给大家分析一下内观的认识，因为我们今天不讲正课，我们讲的是这个内观的综述所以你看在这个修行之前，首先是要说一下什么叫内观内观翻译过来就是修习的意思或者是什么呀？心智的修养心智的修养 啊，儒家、道家和佛家啊，对这个心智的修养啊，它都有一定的要求，只是说高低不同，对应的人不同啊，所以你也不能说哪个就高，哪个就低，哎，不能这样说。那我们的凡夫啊，要注意，通常的这个就是说，打个比方啊，这个心的修养啊，怎么来说呢？就是说用一个比喻，哎，比喻什么？比作扔出水面的这个鱼啊，鱼在水里面很悠闲，很自在，但是把它捞上岸之后，你看这个人的心就像这个水里面鱼一样的躁动不安，你就不知道这个鱼，你看从水里面捞上来之后放到岸边，这个鱼使劲的干什么呀？在拼命的这板来板去啊，跳来跳去啊。我们的心就像这样，我们的心性就是如此啊。但是其实呢，要注意啊，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心性啊，它本身它是一个不安分的东西。所以道家里面讲，心如猿猴，叫心猿啊，就是说我们的心思啊，就像个猴子一样的，哎，跳来跳去啊。那这个俗人啊，俗人啊，这个心为什么会变得躁动呢？哎，是被五种东西所遮盖啊，五种东西所遮盖。凡人的心哪五种呢？哎，这个。第一个是贪欲，贪心啊，哎，贪欲。第二个是嗔恚心，啊，嗔恚就是发火，啊。第三个是什么呀？睡眠，啊。第四个是掉悔，啊，后悔这一类，啊。第四个是怀疑，啊，第五个是怀疑，啊，这些东西你要注意，都是障碍我们的这个心平静的五样啊，你的心为什么静不下来？来来回回在这五种东西里面，所以很苦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要知道这个东西啊，就是用水来做一个比喻啊，来解释这个东西，怎么解释呢？哎，这假如说我们的心就像水一样。本来是什么呀？平静的、纯净、纯善的，但是多了这五样东西就变了啊！所以，当我们为了追求感官的快乐这种贪念、欲念之心这种渴望之心就像一碗这个什么呀？就像一杯这个奇奇怪怪或者五颜六色的这种水。啊，当你这个水干净的时候啊，哎，你在水里面去啊，在水面上，你一看，这个水能反映出你的什么呀？面孔。但是如果这个水，比如说啊，你被这个嗔恚心发火了啊，被这个嗔恚心所支配，这个时候这个水就像一碗开水一样，所以你在开水里面想照出自己的影子，这个是不行的。啊，那反啊，后面还有啊，你看啊，这个愚痴啊也好，还有这个贪欲也好啊，这些疑悔也好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个道理。本来我们是这个纯净纯善，这个心本来应该是纯净纯善。我们去在这个水边一壶这个净水啊，我们去看的时候啊，哎，这个我们能倒映出来我们的影子啊，非常漂亮。但是现在啊，这个水烧开了，并且还有被染了颜色，染得很乱七八糟的，所以里面就看不出来我们的这个什么呀，哎，看不出来我们的形象。然后怎么样啊？哎，浑浊不堪，污浊不堪。哎，这是没有修行的啊，这个心。心智没有修养的啊，就是这样。我们凡夫都是这样。那通过这个内观，通过这个修养、修炼啊，让自己的心变得沉稳。首先不要像开水一样 让他干什么呀？平静下来。其次呢，经再平静啊，沉静，这样的话，他的颜色就会干什么呀？沉淀下去，又恢复原来的这个清凉。哎，只达到这个要求，这就对了。啊，这就对了。所以要求我们同学知道啊，内观的修行啊是什么啊？那完了以后，其实，哎呀，这个内观说来说去到底是什么呢？哎，是一种人对意念的控制。意念，哎，意念这个东西能不能拿出来看来？哎，它是个抽象的，啊，抽象的东西啊，所以拿不出来呀，啊，但是有没有呢？哎，这个东西一定有，啊，一定有，啊，所以我们要懂，啊，我们要懂这个意念要注意，啊，纯的意念，啊，对于他修习的人，只是观察他的运作的一个过程，而不去干扰他，啊，不加推理，啊，不能去想，啊，这样的话，这个意念就是纯净的，啊，就像。也就我刚才说的，哎，这个一汪清水一样的，你不要去搅动它，啊，所以但意念就在里头，啊，这个反过来，啊，这个有些人你看，啊，他想要去啊，在这个意念里面啊，达到自己的一些啊一些目的，啊，他可能会啊人为的去干预，这种也不行。啊，所以我们现在的话给大家讲的话，讲深了的话，这个啊，我也不好讲，你也啊，这个啊，听不清楚啊，就是说到底是怎样，我就只能先说到这儿啊。有机会的话，我会把这个佛教的内观啊，啊，给大家做一个浅显的一个解答。我先说这儿啊，那主要它有几个观想啊，几个观想。我们一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不净观，哎。其实就是这个啊内观的一种啊，要懂。我们往常讲的那个不净观，其实就是内观啊，专门对治这个淫欲。你看啊，观身不净啊，我们以色身以为色身啊，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是一个美丽的物体，哎，觉得这个身体很帅呀，啊，很好。啊，其实你不知道，外面很好，里面干什么呀？一包渣。我们经常啊还要打扮它，哎，把它还洗得干干净净，哎，觉得这个身体好啊。但是呢，啊，我们嘴上还经常谈论，哎，你看谁的头发又漂亮啊，谁的脸蛋又光滑呀，谁的牙齿洁白呀，谁的眼睛好看呀，就讲这些。其实他不知道，我们这个身体是最脏的。粪尿唾液充满，要知道啊，这个你要知道，人身上有九孔啊，九孔长流不净啊，眼睛里面有眼粪眼屎啊，耳朵里面有耳粪，嘴里面有口水啊，鼻子里面有鼻涕啊，这个我们的身体下面你看这个啊。尿道里面有尿液啊，这个肛门里面啊，这个有这个粪便，哎，九孔长流不净，都是脏的，啊，身上有时候要出汗，哎，也很臭啊，所以我们把这种啊极为丑陋的东西，还认为是什么呀？哎，是好的，啊，所以啊，这个道家讲的好。啊，庄子里面有一句话，物有大患，物有物身，什么意思呢？我有一个大问题啊，什么大问题呢？啊，大大的坏处，我有身体啊，啊，所以它叫物有物身啊。那佛家讲的也是如此，哎，这个身体干什么？没有好的，所以这个《涅槃经》里面，《大般涅槃经》里面讲什么呀？今日如来舍此独身。啊，就是佛要涅槃啊，这个众比丘还有众神还有天上的这个菩萨这些啊都劝佛干什么呀？住世一劫或减一劫啊，意思就是说让佛长久住世啊。佛告诉他的弟子，他说今日如来舍此独身 我的这个身体干什么呀？是独身。哎，如来都说他的身体是独身，那你想我们的身体？哎，如来是正遍知啊，他的身体32相80种好啊，那么好的身体他都说这个不好，我们这点身体和32相怎么比呢？你想一想啊，你想一想。所以佛在临灭度的时候也给我们做这个示现啊，不能贪恋自己的身体呀、啊，这就像一件衣服一样的。啊，再漂亮的衣服也有穿旧的一天，啊，那穿旧了怎么办呀？脱下来，换个新的不就行了？啊，所以现在很多人执着，啊，执着性，所以认为这个肮脏臭秽的东西，还认为它很美，哎，这就是不净观要教给我们认清事物的本质。那就既然认清了事物的本质嘞。也就认清楚了邪淫的本质，啊，这个不净观可以帮助我们走出啊这种对美色的这种愚痴的执见，或者说是什么呀邪见，面对色身啊，面对这个身体真实而又令人干什么呀厌恶的本质。你说你这个身体，你打个比方，人家都在开会，你突然尿急了啊，你就要往厕所跑，你说你难不难受？啊，或者说是大家都在玩，你突然肚子饿了，你看都是为这个身体所连累啊。有些人啊，看和自己的这个妻子在一起过这个性生活，突然干什么阳痿了，或者早泄了，你看这也没办法，身体啊，这是独身，啊，身体只会一天比一天差，哪可能一天比一天好嘞？你想这个道理吗？啊，所以我们要对身体有这个。哎，厌离感或者厌弃感，这个身体不好啊。后面是啊，反过来啊，曾经啊，这个佛经里面讲过啊，有一群这个比丘啊，一群这个出家人，误解不净观啊，极端的讨厌啊，这个身体的可厌恶，最后怎么样啊？他走极端了，自杀了。啊，但这个对不对呢？这个就大错特错，他理解错了这个不净观的。所以圆莲师兄慈悲，他前两天讲不净观有一种人不能修，就是有这个自杀倾向的人不能修。啊，所以这个你要清楚。啊，那正确的态度，修习不净观的正确态度是什么呢？要放弃自怜自爱、自私自利之心，就是为了让你搞这个。啊，修行不净观的目的不是让你自杀，而是让你修行修修通过修行放弃或者降低自己的这种自怜自爱啊，这个自私自利之心，不要把这个身体啊当做一种贪求或者欲求的东西啊，必须培养我们自己啊，要把这个身体啊这个欲望要看得要降低一些。你比如说我们人有什么呀？有食欲。吃东西的欲望，吃东西的欲望，说白了，有些人一桌吃几十万，啊，海鲜、鲍鱼、龙虾、鱼翅，什么都干，啊，但是其实说白了，啊，我们的这个身体，你吃的再好，啊，和我们，啊，吃一些青菜、豆腐、一些米饭是一样的，啊，就是现在有90块钱一斤的米，还有2块钱一斤的大米。其实吃在肚子里面是一样的。现在很多人被科学所迷惑，他说这个凡是贵的、好吃的都干什么呀？有营养。哎呀，那我这个话就没办法跟你说了。我觉得，哎，这个科学家，哎，有一个师兄上次给我发了一个东西，我看了一下啊，科学家研究表明，人体一天要需要18种氨基酸，有2种需要晒太阳。啊，剩下的16种必须通过这种饮食来干什么呀？来吸取能量啊，而这些东西里面，大米里面都有啊，所以我跟你说，你说你就光吃大米就够了，他不相信啊，那没有营养啊，那你去吃吧啊，癌症怎么吃出来的啊？或者说是这种不奇奇怪怪的病怎么得的？都是你乱吃东西啊，这些东西有些东西是有毒的嘛，你想来想去不就知道了？啊，所以这个食欲，那色欲也是如此。你为什么不停的手淫？其实有时候你都不想手淫， 为什么还最后做出来了？哎，就是对本身对淫欲对身体的一种贪爱导致的，太爱自己的身体了。你这个身体根本就不是你的嘛，你想一想，父精母血合合而成，你的爸爸给了一个精子，你的妈妈给了一个卵细胞，哎，一半是你爸爸的，一半是你妈妈的，哪有你的在里面？这个精子是你的啊，那个卵细胞是你的，你没有的嘛。所以你拿别人的东西你还觉得是自己的，还爱得不得了。就打个比方，你借了别人哎一个玩具，拿到手上不还了，这是哎拿到我手上，我太爱他了，这是贪心。越是爱护呢，哎，越容易干什么呀？因为这个爱不是那种保护的意思，这是贪爱的意思。越是贪爱迷恋的话，这个东西就越容易坏。比如说你拿了个玩具，你天天玩，最后就容易玩坏。身体也是如此。所以千万不能啊，这个我们要一定要细心的养护这个身体。啊，这是别人的，我们借来的，我们要好好的照顾它，不能陷入自纵或者自虐的极端。身体是宝贵的，是我们达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通向啊这个智慧顶端涅槃的这个重要工具。就像哎，就像飞机一样的，你不坐飞机你就到不了你的目的地啊。但是到了目的地之后，是不是把飞机拿来又装口袋啊？哎，不行啊！很多人坐公交车也是如此啊！啊，上车之前啊，都这个身体就像公交车一样，你就是自己的这个什么呀？啊，本性啊，灵性啊！你坐上车之后啊，这个车把你带到目的地，带到这个什么呀？涅槃境界，带到这个诸佛境界啊！然后你就开车，你就下来了，车是不是也带走了？不用。哎，那个车不是你自己呀，啊，所以身体就像这个工具一样，哎，你拿个工具天天在那玩，哎，那不就把它玩坏了吗？哎，是不是？所以婴儿必须要保持它的强健，哎，要让身体要好，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佛教人啊，哎，你看佛讲的好，反对毫无利益的自私。啊，和自虐这两个极端，哎，要注意，这就是不净观的这个啊，它的这个原理和原则。那这个内观呢，哎，要注意，不净观只是其中之一啊，里面有什么呀？哎，很多有身姿观，哎，还有这个行动观，还有大种观，还有啊师父观啊，还有这个受随观、心随观和法随观。哎，这些的话都比较个什么高深一些，我们有机会的话可以慢慢给大家讲一讲啊，讲一讲啊，不敢说啊这个我讲的有多好，或者说是啊一定要非要讲个名堂出来，不一定。哎，只要能让你干什么呀，戒掉邪淫啊，对你戒色有一点点帮助就对了啊，这个找个机会我慢慢讲啊。那这个今天呢只是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哎简单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预热。因为这个内观我们要找一个时间比较连续的时候来讲，还有我也前面的那个讲的课，这个相貌的学问相学啊，也只是才讲了，它有35个这个点，我也才讲了前面的7-8个啊，所以的话啊，这两门课我们同时开的话可能时间上会有些差异啊，你别急，哎，慢慢来啊，慢慢来。有时候呢很多人啊想急着得到某样东西，这也是一种贪心啊，急着要得，最后没有得到怎么样啊，产生一种自暴自弃，要么就是一种偏激的想法，这个都不好。所以你看有些同学问我问题，其实我明明收到了，我先不急着给他回答，我把他先存几天然后再给他答，哎，这有智慧在里面啊，让他想一想。或者还有一些人，我看解答问题之后，我不让他急着给我提啊，我把问题解答之后，我说你先回去想两天再给我提意见，哎，这样也行啊，这样也行。那我们讲的这个内视观想是啊，这些日本的学者在1953年提出的，他们通过佛教和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或者中国道教儒道佛的一些东西，把它干什么啊，这个 作为自己的一个改变啊，然后怎么样啊，哎，独立创出来的一种啊一种东西。其实说白了就是把道家的佛家的都找一点点来，然后干什么呀，哎，然后把它杂糅在一起啊，这个就说白了其实就是个四不像啊，但是呢它里面也融入了一些科学的观点。哎，这个好，因为你现在给别人讲内观，别人一听这是道法，是佛法，他就不学了啊，他现在都相信什么呀？科学。你讲佛法，他说你是迷信。那我们不敢去讲佛家的内观。第一个是我没能力讲，第二个是啊，你讲了人家也不信，还要毁谤你。你要是讲错了，你自己落地狱；你讲对了，别人会一毁谤，他落地狱，哎，都不好。干脆我就跟你讲这个科学家啊来凝练出来的这个内视观想啊，这个好，这个你骂我也不要紧。哎，这是世俗的东西，你骂我也行，骂的这个你说也没用啊，什么烂东西啊，如何如何啊，这个也无所谓啊。如果是佛教的东西，你一毁谤，哎，糟了，哎，这就麻烦。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内视观想，说个老实话，哎，在欧美国家，哎，比较流行啊，很多人啊也参与其中，哎，有些这个宗派，比如说这个啊这个。美国的一些啊，比如说这个摩门教啊，他们也啊，或者还有一些这个有一些美国的一些这个教派，他们也应用了这个啊内视观想的一部分啊，所以这里必须要有这个心理啊咨询师，有这些人来干什么呀？来指导啊，你才能去修啊。一般的话，这种修行怎么修行呢？大概我跟你解释一下啊，就是啊这个人。啊，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静的啊不被打扰的一个空间当中啊进行什么呀啊这个静坐。静坐的时候呢，身体不能干什么呀？不能动啊，身体不能动啊，不能动，它有时间限制。你给自己刚开始的话啊上一个闹钟，这个闹钟不要那种声音很大的那种，突然一下想起来也吓人，你用那种啊那种比如说鸟语花香啊，或者简单这种闹钟也行，或者不用闹钟的话，你就怎么说呢，把时间在自己啊能看到的地方放一个这个啊这个啊时间表啊也行，这样也行。就说刚开始的话先做到身不动啊，你先坐下来以后盘腿而坐，最好的话是两个脚掌心都朝上。如果实在腿硬的坐不下去的话，那你就可以试试啊，反正就是说盘腿而坐啊，盘腿而坐这个要好一些。然后腰杆挺直啊，头不能干什么呀，太高也不能太低，平视就行啊。然后闭上眼睛，有些人不闭眼睛也行啊，但是一般的我建议大家都要这个啊闭上眼睛。为什么闭上眼睛呢？就是说闭上眼睛容易让自己达到这个什么呀啊，这个心思不容易乱跑的这个境界啊，容易静下心来。闭上眼睛之后怎么样呢？哎，这个啊，首先做的是身不动。有些人刚一开始做这个内观的时候啊，静坐的时候啊，说个老实话，他确实是哎百爪挠心，哎这里也痒那里也难受啊，非要动一下，一动前面做的就白干了啊，绝对不能动啊，要注意，绝对不能动啊，这是第一步。第一步你能坐上半个小时一动不动，哎，这就好了。那一动不动要注意，我说的这个不动是外不动，而不是内不动。内不动的话，那心脏一停，人不就死了？哎，所以要注意啊，要注意啊。所以的话，外面的这样，首先你手和脚不要动啊啊，那个鼻子啊、嘴巴啊、哎这个耳朵啊这些头。周围啊，痒的时候也不要去动它啊。这个痒是一种什么？是一种心理的一种妄动，它不是真的痒，要注意。哎，它其实不是真的那儿痒啊，是一种啊妄想，你流窜到那个地方导致的啊，导致的。就像你看到一个东西，你很喜欢，你心里面痒痒的啊，想要啊，这个被你干什么呀？逼出体外了。啊，他在这个外界，所以的话，哎，身体 哎，会有这种啊痒啊或者难受啊这种情况。坐下来能做到十分钟或者半个小时，最少不能超过十分钟，最多的话是半个小时。能做到这么久，能做到不动的话，这就修第二步啊。第二步的话，哎，心里面哎，你可以选择，要么的话，如果是佛弟子的话，这个时候啊，你就默念，哎，大脑里面默念佛号，默念佛号的话，你念阿弥陀佛啊，心里面默念。不出声的啊，嘴是不能动的，心里面默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的时候，那个字要出现在大脑当中啊，要大脑当中要写出来，你不能光在那念，念念就睡着了，你还要把字写出来，或者你就观想那个佛的像，你看到一个佛像，你就想象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心里面要想象有那么一尊像在，越想越清晰，要在身体，要在心里面。哎，第二步，如果不是佛弟子的话，那怎么办呀？你说我不学佛，或者我是基督教徒，是我们这个里面还有其他的教徒啊。你说这种的话怎么办呢？很简单，你就回忆一下，好好的想一想啊，自己原来啊都干过些什么，把自己从小记事起那些记忆从头到尾干什么呀？回忆一遍。比如说我是90年生的。啊，那我现在已经23岁了啊。那说个老实话啊，这23年来，从记事起，大概是5、6岁吧啊，4岁、3岁都有可能记事起。从记事起，第一个月、第二个月啊，这个哪一年哪个月，按着时间的顺序，把自己的记忆干什么呀？都从头到尾回想一遍啊，回想一遍。哎，这是回忆啊，或者呢，你不想回忆呢？你说我过去的经历啊都不好，我不想回忆，那也可以反思一下自己所做过的这个罪行，比如说吸引的人，反思一下自己原来那个时候啊都在干什么，比如说干啊反思自己的这个罪行啊，吸引的时候啊那个罪行啊反思一下，或者都做过一些什么样的坏事啊，心里面把它反想反想。啊，想一想啊，这是一个自我观察和调整心态的一个过程啊，自我观察，不要给人说啊，也不要讲，就这么静静坐着，但是这个中间最好不要被打断，所以有些学生在家里面啊坐的时候啊，你把门锁住，关住啊，最好是什么呀？哎，在这个晚上啊，夜深人静的时候坐一下。这样是没人打搅，也没有什么杂音，哎，或者说凌晨的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啊，也可以这么做一下啊，这个要注意啊，这是一种醒悟的一种啊，一种啊，每每的这种回忆啊，和一种反想、反思，其实可以带动人那种觉悟的念头出来啊，一旦人觉悟了。那个过去的恶的这个力量就干什么呀？就越来越少了。他有觉悟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改过的心升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啊，会达到这种净化心灵的一个目的。啊，净化心灵的目的。所以这个不能说一天或者做一次就想把它做到，这个是不行的。啊，这个是不行的。啊，你可以在这个开始这个内观之前啊，内视观想之前，先做啊这个几天的静坐，哎，先做个3、5天、7、8天啊的静坐就可以啊，先做静坐，每天做10分钟啊，然后时间慢慢的增加啊，然后呢，哎，到最后再加入一些这个啊这个内观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的东西，比如说你可以给自己干什么呀？你把自己的这个犯过的这个邪淫啊，你写在一张纸上啊，就把这张纸干什么呀？就放在自己的面前，或者就拿到手上啊，来这个啊，来在这个进行这个啊静坐。静坐的时候也想，我这个纸上都写了什么啊？回忆自己写的时候的每一句话都写了些什么，或者说我手淫给我父母带来了什么伤害和灾难，比如说因为我手淫，我的妈妈无缘无故被车撞了，撞车之前 又是怎么样，撞车之后怎么样，多么痛苦啊，这个可以想一想啊。也可以用孝道的方法啊，静坐下来干什么呀，哎，想一想啊，我们的父母啊都在干什么。还有一种人啊，还有一种人也用，可以用啊这种特殊方法，比如说你静坐的时候，你听一听白水的讲课啊，静坐的时候不要动，把白水的讲课声音放小一点，努力的用耳朵来听，因为现在很多手淫的人耳朵不好啊，因为他的肝脏出问题了啊，所以的话肝脏这个肝火旺盛，导致这个耳朵听觉受损，所以他一般和人交流的时候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啊，不是真的听不懂，咱们人怎么能听不懂呢？他听不清楚啊，所以的话你把做这个静坐的时候啊，哎，把这个讲堂的录音干什么放得很小啊，然后干什么来听啊，整个全部的集中力都集中在耳朵上来听，看里面都在讲什么啊，讲什么啊，或者你也可以想一想，哎，你和父母的关系啊，从小到大爸爸妈妈有多么爱你，哎，或者爸爸妈妈爱你，把它做成一幅图片，爸爸妈妈打你骂你，把它也做成一幅图片，然后最后把那个挨打挨骂的那个图片一点点给它删掉啊，心里面啊像电脑一样的，你看电脑在那儿，主机没有动过啊，但是里面的风扇在转呀，你想这个道理，我们的思想啊要活跃。有些人坐着坐着就睡着了，为什么？哎，他没有想啊，内观，观不是看的意思，观是想的意思啊，自我批评，自我啊这个剖析的一个过程，要懂啊。你可以思维，比如说你还有一些人社恐。那你静坐下来以后，静静的坐下来以后，闭上眼睛想一想，我今天和人在一起的时候啊，把你那个尴尬的这个境界干什么呀，想一想啊，他们怎么样啊，和人说话的时候突然哎这个没有说好，哪句没说好，你想一想，多多反省一下，下次如果遇到相同的这个情况我该怎么说，哎，你可以从这个方面下手啊。每天的静坐啊不能低于半个小时啊，最长可以增加到什么呀，哎，一个小时，先开始是10分钟，最后慢慢增加到20分钟啊，10天20天就增加10分钟啊，然后再过10天20天又增加10分钟，一直增加，一直增加到一个小时。每天如果能做一个小时的话啊，你的性格，特别是有些人脾气很大啊，或者是急躁，哎，可以大幅度的降低，用了几个大，你自己算一下啊，所以这个你要注意啊，所以这个你要注意啊，所以我这个地方就不多说了啊，不多说了。这个社会上的人每天干什么呀，都在劳碌奔波，学生啊在学习，大人们在干什么呀，挣钱，忙得不亦乐乎，每个人都缺乏这种什么呀，内视的观想，内观，缺乏对自己的一个反思，哎，我今天哪个地方做错了没有，下次我该如何去改。所以他说个老实话，第一次错了之后啊，他没有悔改，或者没有反想，没有反思啊，第二次他又会犯相同的错误啊，真的是这样啊，这就是应了儒家的说法，叫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啊，或者是一种换位思考，或者是一种什么呀？反省啊，要用深刻的反省啊，这就是最简单的一种内视的观想啊，是理解他人的一种方法，也可以用来干什么呀？理解自己啊，所以你把很多心里面的郁结啊，难过，你给他干什么呀？化解了，这就对了啊，这就对了。所以要求我们同学，哎，要注意这个道理啊，内视观想的特点，哎，在哪里啊？内视观想的特点在哪里啊？所以希望我们同学要注意啊，要注意。那我们后面还会给大家在这个正式讲的时候，还有一个这个内视疗法治病。比如说啊，这个有人有病了，身体有病啊， 比如说他的这个肠胃不好啊，吃点东西干什么，胃吃多了胃疼或者拉肚子，肠胃不好，那通过这个内视的方法，把这个意念，就是道家所谓的把气聚在这个什么呀，哎，得病或者疼的部位。比如说我现在脚很疼啊，或者是我胃很疼，把这个意念集中在那个地方，用意念来进对那个地方进行按摩，因为你外面疼，拿手按摩一下就不疼了，是不是啊？哎，那说老实话，里面疼呢，你把手放不到里面去啊，是不是？那可以用那个啊东西，就用那个意念的想方法，来干什么呀？哎，来治疗一些内部的这个身体部位的一些这个啊这个病痛啊病痛。说个老实话，哎，这从科学的角度，哎，也能说得通啊。当人把注意力集中在身体的某一个部位的时候，那个地方的温度啊会有变化，或者是血液的流量会有变化，这就是由气来导引的啊。是血液发生变化，就改变那个地方的这个免疫功能，所以增强那个地方的什么呀？哎，这个免疫功能，免疫功能增强以后，那个地方就能治病。啊，要懂啊，要懂，所以这里要注意，有很多种这种方法啊。最早的是从中国啊，是从中国道教啊这个丹道派里面来讲啊，但是现在被普遍的应用于外国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精神治疗法，或者说是精神病的一种治疗啊，这种啊心理咨询师的一种。啊的一种治疗方法，大多数都是从道家这个地方来。道家的内视啊，或者内观啊，主要是你看啊，这是也是其实也就是气功的一种啊，用这个内观来达到调神啊，由为怎么样调神嘞？哎，内观来控制气，那气来调神啊，观想体内的感觉或者是活动状态，哎，这个。啊，打通这个什么呀，任督二脉啊，这些啊都可以啊，或者不是说打通啊，打通说的太大了，就是说观想这个气呀啊，在任督二脉之间干什么呀？流动啊，这个也可以啊，或者啊，玄想某种特定的事物，玄想某种特定事物，就像我们这个佛教里面讲的一样，你就观想这个佛像啊，那个啊，《观经》里面讲的啊。这个啊，第一关日轮观啊，这些都是啊，日轮观练成之后干什么呀？看这个落日，然后观想这个落日就在心中啊，你眼睛睁开看它在，眼睛闭着那个还在，就眼睛闭着也能看到，这就证明你练成了啊。这种的话，它的逻辑很严密，层次很分明啊，思考的方式和现在的科学是迥然不同的，所以你不要用科学去解释这个东西，你解释不通的。啊，就像你戒手淫一样的，科学说适当手淫无害啊，那你去守嘛？你看现在怎么就跑这儿来了嘞？凡是到这个地方来的，都认为手淫是有害的嘛，啊，所以你要知道，有时候科学不一定完全都能解释的啊，那有些东西它可以解释，我也相信他说的有道理啊，但是有些东西干什么呀，他就解释不了啊。就上次有一个人让我讲问题，他说第一个他问得很好，你怎么解释相对论？我说这个相对论很难解释，但是我给你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解释啊，就是你坐在美女身边，那个美女很漂亮，你在美女身边坐了1个小时，你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像10分钟一样啊。你在厕所里面臭气熏天，哎，坐了10分钟，你觉得感觉好像坐了1个小时一样，这叫相对论，很简单的啊，你只能用这个简单的办法跟他讲，你给他讲太多了，他也听不懂。第二个，他说现在这个中国社会这么乱，经常有恐怖分子拿刀来砍人，你给我讲一讲什么原因啊？你拿科我啊这个啊，我说能不能拿科学解释清楚来？他说不能，对着，哎，恐怖分子拿刀杀人，你用科学怎么解释来？你解释不通啊！啊，为什么他偏偏就在那个地方杀人了啊？所以的话，那但是你用这个什么呀？佛家的一些因果观，哎，你就可以解释通了。这都是有因果的，你不杀他，他怎么能杀你嘞？你想，这都是过去生中啊，所以的话，用因果的观念来讲，你就说得通了。所以，真正聪明的人，真正懂得 这个人生实相道理的人，他既相信科学，他也相信佛法啊，不要盲目的去否定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就像我们古代的啊，中国这啊，中国的统治者，腐朽的统治者一样啊，人家外国的坚船利炮啊来中国了，他还觉得这个东西啊，我们中国是天朝的上国大国啊，这些东西啊，我们看到之后啊这个啊，他们不敢来侵略我们啊，我们不害怕啊。没想到真正的英国的这个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以后，彻底的干什么呀，被打怕了，害怕了啊，这也有啊。所以不要盲目的去否定人家的东西，不要看不起某样东西啊，你要知道心态要平和啊。那由于今天的时间关系呢，我只是做一个综述和预热啊，找机会我会把这个内观干什么呀啊，再讲详细一点啊。说个老实话，其实虽然说是综述了这一个小时多一点的这种讲课，你其实也能听懂很多东西，你里面也有方法，你也可以照着做啊，不要等到说是哎，那好，这是个预热，我就等到你下次讲我再学，哎，也你可以先试着做一做，都可以啊，都可以。后面进入这个啊这个忏悔环节，咱们这个大悲拔苦戒行论坛啊这个网站，哎，这个袁志老师慈悲，他开办了一个新人忏悔板块，哎，里面有一个这个忏悔啊，作者是这个。啊，作者是这个，应该他是转的啊，是这个版主啊，他我应该作者应该是放羊的孩子啊，这个我的邪淫经历和戒除心得，往常只有经历没有心得，这次有心得，你来听听啊。本人24岁，今年先和大家说明一下自己的情况，小学5年级开始就手淫，少的时候2-3天一次，多的时候1天4-5次，如今已经有10年了，身体。啊，状况很差，驼背，记忆力差，近视，肾虚，有严重的前列腺炎，因为尿频去医院治疗过，医生说我是前列腺化脓啊，花了10000多块钱的治疗费啊，后来才知道被医院骗了。哎，前列腺如果化脓的话，你早都活不成了，前列腺这个东西最多是水肿啊，如果一旦它一肿大，你就尿不出来了，所以还没到化脓你就要去看医院了，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的话千万不要轻易的去这个啊被人骗啊。后面是后来才知道被医院骗了。说到这儿我要提醒大家，无论什么病一定要去国家正规的医院看。对，为什么要去正规的医院呢？跑了和尚跑不了庙，那医生给你他不敢乱来啊，他如果看得太不好的话啊，这个你下次还能找到他啊。那反过来，如果是你找了个江湖游医啊，哎，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你在哪找他？被骗了，你一点办法都没有。要懂，现在的有些医生啊，确实这个医德也不好啊。这个上了大学，因为频繁的邪淫，导致我的女朋友怀孕了，结果就是堕胎。哎呀，你说这个啊，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多么可怕！你想想，活生生的把自己的孩子拿掉，这和亲手杀死自己的亲人有什么区别呢？哎，那可是鲜活的生命啊。对啊，你堕胎你还想运气好吗？所以他的运气很差，而且没有自信，不敢直视别人的眼睛，和大人们吃饭几乎是低着头匆匆忙忙的干什么呀，吃完离开啊。你想想，天天在阴暗的角落干着见不得人的事，运气能好吗？啊，接触了佛法才知道，每个人一生中的福报是有定数的，如果你过多的享受邪淫带来的快感，那么你的后半生只能享受痛苦，更可怕的是有严重的因果报应啊！父母给了我们生命，我们不去好好的珍惜，每天干着苟且的事情，实在是对不起父母，而且过多的享受邪淫也是要付出健康的代价。经常邪淫的人想想自己的身体的变化，记忆力差劲，无法集中精力，经常生病脱发，有木有啊？有木有啊？这些情况还是比较轻的，如果有的话赶紧戒了吧，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美国总统罗斯福就说过，少行房事爱护身体。对啊，他这个话是很对的，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把它都用在了床上，那其他地方就麻烦了 啊，所以下面谈谈我戒色的这个过程吧。初期欲望比较强烈啊，没事的时候总想去看图片或者电影什么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是最容易破的。在戒色初期啊，很多人戒色就是这样，他刚开始听了我们的讲课以后，他很高兴去戒一个月啊，戒一个月戒两个月，这个时候身体干什么就恢复了。因为你一两个月不邪淫的话，这个身体的素质啊，哎，它会恢复，一恢复这个阳气会躁动，这个阳气一躁动以后，内忧外患，本来你这个邪心还没有干什么呀，完全转变，所以这个邪心邪欲又勾起这个淫心啊，两个一起来内外加工，你就投降了啊。所以话有些人戒一个月戒两个月或者戒几天最容易破，这个时候戒色初期破戒是对自信的打击是最大的，所以他反复破几次之后，他自己都相信自己戒不了，这个才是大麻烦啊。你要想做任何事情如果没有信心，终将是一事无成，有了信心都不一定能做成，那没有信心那就绝对做不成，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任何时候要保持这个强大的自信，强大的信心，对戒色的信心一定要有啊。这个时候你必须干什么呀？静下心来，认知邪淫的什么呀？因果报应，从因果上要讲。所以为什么让你戒色学佛就是这个道理？你说不学佛我能戒？你在说梦话啊！只是说你破的时候晚一点而已，但是早晚要破的。啊，所以为什么凡是你看现在戒色戒得好的这些大德，好一点点的戒色达人啊，他们都是有这个很深的很高的佛学功底啊。你要懂这个道理，而不是乱说的。所以为什么有佛学根底？佛学根底从哪来的？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是一定要报。谁说的？陈毅老元帅。不是我说的，陈毅老元帅，那是共产党员啊。共产党其实也是相信因果的，哎，你要懂这个道理啊。他只是让你不相信，他自己是相信，你要懂啊。让自己要忙碌起来啊，不要闲着没事干，闲着没事干就我上次说的就有问题啊。晚上睡觉不要裸着身体，不要裸睡啊，这样会勾起你的欲望。夏天热的时候也要穿这个长裤啊，或者说是穿这个大一点的短裤啊，然后这样睡觉啊，绝对不能裸睡。如果实在想啊这个手淫了憋不住了怎么办啊，就去做50个俯卧撑。哎，这个办法好，50个俯卧撑啊，刚开始你做不了50个，那就减一半25啊，慢慢的身体好点的话就是50个60个都可以啊。做完之后差不多就累了，欲望也就减少了，把这个欲望把这个能量邪的这个欲望能量给他干什么呀？用这个俯卧撑的这个运动给他干什么呀？给他排出或者消耗一部分啊，这个就对了啊，这个就对了啊。后面这个欲望减少，只要坚持过了初期就好办了。初期一般就是前面3个月都属于初期戒色，如果你能超过3个月的话，后面戒就很容易。啊，要注意后面做到坚持就好了。中期有时候欲望比较强烈，这个时候也是身体开始恢复的阶段啊，那也就是容易出现一些身体状况啊。中期的时候欲望也会强烈，但是这个时候不要怕，这是身体恢复的信息。这个时候不要乱吃药，尤其是西药啊，它只能起到一个遮盖这个症状啊，它治不了根本。所以最好当中期的时候就开始要吃中药了。你戒色初期不要吃，一吃你像举个例子，有些人戒邪淫初期就买那个五子燕宗丸或者这个金匮肾气丸还有这个金锁固精丸，吃这些东西一吃就干什么，就遗精，一吃就发汗啊。等你戒超过100天之后，把这个戒色这个初期给它过去了之后啊，等到后面的时候可以吃一些这种中药调理一下。你给他医生这样讲，你说我前面有手淫的恶习，现在怎么样啊？身体恢复了，也没有这个恶习也改掉了，但是现在呢，你给我开一些药来调理调理，医生就知道了。啊，你要会给医生说话，你不会说话怎么办？ 啊，所以你说医生你到了找中医师，你说医生你好，我今年多大年龄？年龄要说清楚啊，然后我有这个前面有几年的手淫史，手淫史给他讲清楚。完了之后，我现在通过这个戒色啊，我已经戒了一段时间了，现在不错了啊，现在不错了。然后你给我开点中药来干什么？调理调理，我现在身体还要再恢复一下。然后医生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了，他就给你抡开了，抡开这个药啊，要动。啊，不能在老师和医生跟前，还有父母这三种人跟前不能说假话，不然的话不好过。你试试嘛，啊，这是血的教训啊，啊，尤其是西药不能乱吃啊，这要注意啊。这个经常邪淫的人，想象自己的身体里面住着一只魔鬼啊，他的食粮啊，他的粮食啊，就是依靠你的邪淫来补充。当你感觉欲望比较强烈的时候，也就是他需要粮食的时候，啊，我建议你欲望强烈的时候读一读佛经，睡觉前念阿弥陀佛或者观世音菩萨名号也可以，睡觉前念半个小时再睡觉，读佛经可以引发你的善念，认清楚善恶，啊，这个个人的能力是弱小的，必须要借助佛法的强大力量来戒除这个邪淫，有些人学密也可以。啊，有上师三宝的加持，哎，这样戒起来就更快更容易啊。这是我个人的经历啊，有说到不对的地方，请提出来。你说的很对啊，这个师兄说的很对啊，所以我们很感恩他啊。第二个是我的 QQ 邮箱里面的来信啊，这个有人上次问我的邮箱，问我邮箱的话，你就找这个贝贝和红莲来问啊，他们就会发给你。这个你可以写这个文章来给我啊，里面有这个叫三八迷失啊，这个是吧？又来问您问题了啊，我在此说声抱歉，我今天心有所感，写了一篇文章想寄给您啊，想您帮我解答。我是一个邪淫跑偏的人，在我脑子里记忆是浑浑噩噩的，我邪淫了10多年，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我小时候不听话，爸妈经常打，但是越打就越叛逆。我虽然不那么调皮，但心里的气氛啊的感觉还在，你看那种恶心还在啊。你有这个恶心，这就叫邪心啊。所以你怎么能不干坏事嘞？啊，小时候啊，这个这个尿着就发呆啊，发呆的时候脑子里想什么不知道。啊，这叫断片了啊，就像喝酒喝醉一样的断片了啊。只是不停的用力啊，用力尿啊，尿完了都没有了，还在尿啊。这个我直到我妈妈喊我一句，我才回过神来啊。有时应了一声之后还继续发呆啊，要家长要喊两三声才把我能叫醒。哎，这叫啊，这个叫什么？叫吊举啊，要吊举啊。我记得小时候父母。这个三个人睡一张床，我和爸爸睡另一头。有一次他把我搂了一下这个身体碰到了他的身体，当时感觉干什么呀？有一点不自在有一点不自在。从初二开始邪淫，经常躲在厕所里面邪淫。那时候我对自己的生殖器官很好奇这个有一次把这个包皮往下拉，感到很疼啊。这最后干什么呀？拉下来以后，发现里面有这个什么呀？这个污垢，很脏的这种污垢味道很臭，闻起来很臭，黄色当时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包皮垢这个小男孩都有当这个长大的时候，就是说性器官性阴茎发育的时候，这个龟头会这个伸出来，包皮会往后翻，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洗一下，这个就掉了但是有些人的话，因为他包皮过长，他翻不出来，所以这个包皮垢很多一直都有一直都有。这个时候就最好做这个包皮环切这个是最好，对你好，对你的这个妻子也好。因为包皮过长，将来你结婚之后，你有时候两个人过性生活，他没有这个清洗这个下体，所以这个时候很容易把这个污垢会带到这个女性的这个阴道里面，阴道里面是这个弱碱性的环境。你把这个脏脏东西带到里面去之后它怎么在里面会影响女性的这种阴道这种酸碱的平衡，最后怎么样就容易得妇科病，哎，这种 很多女孩都是这样啊，出问题啊。那比如说像龚静啊，我见过这个十九岁，年纪轻十九岁，龚静糜烂已经达到了重度了，生小孩都有问题啊，这都是滥交导致的结果啊，导致结果。有些男的他包皮过长，他就把那个里面那个脏东西就给他带到阴道里面去了啊，要注意。这个我暑假回到家，邪淫更严重。有一次，有一天啊，有时一天多次。后来上高中，在学校宿舍依然邪淫。放假时上网看片，经常偷偷跑去包夜玩游戏，下载黄片的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让人快速衰老的三个方法，第一个是什么呀？熬夜。第二个是什么呀？邪淫。第三个就是发火。你这三样，你基本上都让你占齐了啊！你还不不是不老得快啊？那就都对不起你这个人啊！你要注意，啊，真的是这样啊，真是这样。所以你想要让自己多活几年，哎，你把这三样给它断掉，那就好了啊。经常把这个黄片下载到这个 MP4 里面，拿回宿舍偷偷的看，还借黄色小说来看啊，怕被大家发现。晚上睡觉的时候，在床上啊，不自觉的这个啊，触摸自己的下体啊，忍不住了就跑到公共厕所里面去手淫啊。有时大便的时候也会邪淫，所以大便现在不正常啊。开始慢慢发现自己的身体出了很多问题，一开始皮肤很痒。啊，是一个地方痒，慢慢扩展到了全身，不停的抓，实在受不了就去看病，看了很多医生才看好。这个小便也出了问题，哎，有一段时间啊很痛苦啊，这个尿不出来当然痛苦了啊。那时候相信多喝水身体好，就不停的喝水，导致我一节课45分钟。还不到尿就憋不住了，一直憋到下课，真的很难受。这个注意啊，尿千万不能憋尿，男人也是，女人也是，憋尿憋久了以后，对前列腺，男人是前列腺，女性的话，对这个这个生殖器官的啊，它都有巨大的影响。尿不能憋太久啊，要注意啊。这个肚子胀，不停的放臭屁啊，那有时候感觉想大便，但是蹲下来又拉不出来，为什么？你现在肠胃上有问题，特别是可能有肠炎。从这个症状来看的话，说个老实话，这个是肠炎可能性比较大。然后饮食不规律导致的，乱吃东西，特别是晚上这一顿吃的太多啊，饮食不规律导致的，不爱吃水果，爱吃一些垃圾食品啊，导致肠炎发了啊，那种感受真的非常难过。啊，还是非常喜欢吃辣。你看，哎，对，这肠炎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非常喜欢吃辣，很想吃辣。为什么会想吃辣嘞？说白了，因为你的这个胃比较寒，啊，胃的这个啊，这个因为你邪淫嘛，所以伤了肠胃了。伤了胃以后，这个胃要消化啊，胃酸干什么呀？少了，胃酸少了之后，这个食欲下降，那为了控制食欲的话，为了要多吃的话，就吃辣。辣的东西到这个胃里面干什么？它刺激这个胃，大量的分泌这个胃酸啊，所以的话就让自己的身体消化干什么啊，就稍微好一点点。所以这个是个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吃辣吃多了后，对胃的伤害非常大啊，所以胃酸上涌就是这么来的。啊，胃部食道也不舒服。那当然了，胃酸都上涌了，胃酸都已经涌到食道上了，食道能舒服才怪。所以胃癌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你就试试啊。还有腰疼，腰疼那就是手淫导致的肾虚这个有一次疼得不能入睡，我没有跟医生坦白，也没有跟父母坦白，我邪淫但瞒着任何人，我的性格也不开朗，你什么话都真话都不敢说，你能开朗才怪啊。这个邪淫上网打游戏，使我身体越来越亏损。啊，有一次我午睡时突然醒了，睁开眼，想动动不了，能看清楚周围的东西，但很模糊，有黑色的，好像眼睛里进东西一样。啊，过了一会儿我才能动。啊，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猜是鬼压身。哎，这个就是鬼压身。鬼压身是什么东西嘞？要注意啊，鬼压身不是真的来鬼来压到你身上了，鬼一天没事干压你干什么？
鬼还有自己鬼的事情啊，鬼还要上班挣钱，还要养小孩，哪有时间压你？是不是？鬼压身是一个这个比喻，鬼压身是什么东西呢？灵魂暂时脱离肉体的表现，这是死亡的前兆。人家说不作死就不会死，这是作死的节奏，你要懂。灵魂脱离肉体了，为什么呢？哎，灵魂控制肉体的能力越来越低了。那个时候你如果你再坚持再长一点的话，你就死掉了。我告诉你，很多人去世的时候有这种感觉，慢慢离开身体不能动了，就是这个道理。你想一想，你也离死不远了啊！这就叫鬼压身，运气差到了极处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这个要注意啊。然后我就到了教室去了，跟人讲我梦到了鬼压身，复读了一年，考上了大学，大学更加放纵啊，买了，现在啊，真的是。哎，说个老实话，我们现在能生活的这个世界上，能生活能投胎这里啊，真的是修了，每个人都修了大福报的啊。那样的邪淫竟然还能考上大学，竟然还有功名，真的是文昌帝君他老人家真的是慈悲啊啊！要不然的话，像你们这种畜生还能考上大学，哎，你想想这个道理，包括我也一样，我还上了两个大学。哎，说个老实话，我都有点惭愧，我对不起这个啊，这个文昌帝君他老人家，真的对不起，哎，我现在都也要忏悔啊，啊，你赶紧也忏悔啊！买了电脑，使我经常下载黄片看，继续邪淫，浑浑噩噩，不知道日子是怎么过的，非常消极、悲观、易怒啊！大四啊，你看易怒又出来了，你看这三点你都占全了啊，所以你不被鬼压身才怪啊！大四一年，其他同学找工作、考研，我也想找工作，但每次感觉自己身体都不行，要垮了，没有行动啊！这个校园招聘我一个都没去，我想我先休养身体，身体好了再找工作。事实证明我想的太美好了，对，哎，人家现在都找不到工作，你还在这休养，等你把身体休养好的话，哎，黄花菜都凉了啊！要注意。于是大四年时间，我在寝室里面打了一年的游戏及邪淫。而我想的最多的就是自杀的念头，对，哎，你这三条都占满了。第一个啊，早衰的三条，第一个是熬夜，第二个是邪淫，第三个是易怒啊，发怒，这三个都占满了，你就离死不远了啊。所以自杀的念头真的是啊，因为邪见嘛，什么会导致人自杀呢？邪见会导致人自杀。那个正知正见的人，别说自杀了，哎，他把那个身体保护的很好，你借来的东西怎么能随随便便毁坏呢？对吧？你想这个道理吗？啊，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妈经常问我，如果我死了你怎么办？我听了心里有触动，心酸心疼的感觉，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没有回答，她就问我一遍二遍，我说我不知道。隔几天她突然又问我，如果我死了你怎么办呀？哎，她不知道我听了这个话心里的感受是心酸心疼的啊，心酸心疼证明你还有点良心，要是没这良心的话，你玩早就死了啊！我自己眼睛也要流出了眼泪，我说我也去死啊！他反而笑着说，我死了你就跟你爸。哎，我现在想起来心里面很难过，为妈难过，对，哎，这是孝心被激发起来，妈妈在教化你，妈妈在说，哎呀，我死了你怎么办呀？你这个畜生什么都不会呀！啊，妈妈心里面急啊，难过，你让你妈早死啊，你能活久才怪啊，所以赶紧要做一个好样子出来，不能让妈妈再担心，妈妈不容易啊，把你养这么大，是不是啊？要想啊，这个我还有一段记忆，感觉像是真的，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梦的，有一次回忆起来时候以为那是真的，大概记忆是我爸妈在请了一伙奇怪的人来我家，像道士又不像道士，穿着奇怪的衣服，带头的倒是念念有词，捣鼓奇怪的东西，而我爸妈在里面做菜，然后那个道士就来抓我，然后在空中抓了一个东西，好像是苍蝇，逼我干什么吃，好像也不记得很清楚了，这个记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懂，为什么感觉这么真实啊？这个感觉是，其实说个老实话啊，这个应该是梦中的境界，为什么真实呢？说个老实话，这个事情可能不久即将发生啊。那说个老实那怎么办呢？这个发生不是说真的就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 啊，这个道士他有寓意啊，道士代表的是有寓意的，这个抓来的苍蝇也不是真的苍蝇，都是有自己的寓意可能啊。那这样的话我给你给一个建议，你去读诵这个啊无量寿经或者是阿弥陀经，每天都读啊，每天千万记着啊，关键不是说读多少，而是每天都读啊，要注意每天都读，读上半年或者一年，你会梦到把这个吃掉的东西会吐出来，这就好了。你不相信你去试试啊，梦中境界自己可以做主啊，这个多好啊，这个多好啊。好，现在我直到这到了戒行论坛，我在寝室听讲课，听讲堂讲课，感觉自己有一点点恢复，我想变好，让家里人变好，哎，我想改，我能改变，对，可以啊。那个信心还不坚固，听课的时间少了，我跟你说每天最少要听五个小时，不是吹出来的，是真的要听五个小时啊。然后干什么呀，你变好了你家人就变好了，所以你不要改变家里人，你自己先变啊，要懂啊。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和我再联系啊，我先跟你讲这么多，还是要多听啊。后面是这个还是一个忏悔，沉默海洋的忏悔啊，深信因果，忏悔不堪回首的这个邪淫过往啊，这个曾经的过往不堪回首，一直没有一直有写出来的想法，却始终觉得难堪肮脏无法动笔，今天还是决定写出来，有希望啊，希望有幸看到的朋友远离邪淫啊。这是个女师兄写的啊，记得几岁的时候喜欢看杂志，其中或多或少有一些黄色信息，所以不满十岁就沾上了手淫的恶习，现在想想觉得真的是太肮脏了啊。然后后来一本书上啊说手淫适度手淫无害，更助长了我的淫心，你看害死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高中，高中住宿舍手淫没有那么频繁，但是夜暴还是终于显现了。第一个是性发育迟缓，这个乳房发育是严重不良啊，年轻的女孩啊乳房发育不行啊啊，现在人人都淫悔的说我瘦，其实大家就是说我没有胸，哎，因为多次在经期手淫，所以最后导致这个月经非常的不正常，颜色暗淡这个颜色灰暗深沉啊，颜色深非常暗，因为这个月经的经血啊应该是这个也不能是鲜红的也不行啊，但是也这个颜色这个黑红的那种也不行啊，要注意不时的有血块流出，你看这个啊，而且躺在床上啊就不会有经血，经期短不规律，那你说啊，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我子宫偏小，哎，子宫偏小生孩子都有问题，正常的女人子宫大概就比小拇指要大一点点，你这个偏小，你算算你有多少啊，我就不说了啊，这些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最惨痛的报应，对吧，你连孩子都将来都生不出来啊。高中期间还有一次闭经了，天啊，那闭经的话说个老实话，你这个身体差到什么程度，阳气虚到什么程度啊，阴差阳错之下啊闭过了高中的体检，以不健全的女性躯体进入了大学，也是邪淫的果报，并不受人欢迎啊，你什么都没有，当然人家不欢迎你，除了室友我在大学几乎没有朋友，这也是内心严重自卑造成的，以前身体很好，后来总是容易干什么呀，紧张，一点小事就心跳加快，这就是邪淫还能导致心脏病，我告诉你啊，这心跳快受不了啊，只能大口的呼气，直到现在我的心跳比正常人还是偏快了很多，心脏估计是有问题了，对，自我感觉精神状态始终是萎靡不振，注意力啊始终无法集中，以至于再用功成绩也是一般啊，因为一看啊我就属于那种胸部都没有的人，大学也没人追我啊，宿舍就我一个人单身，毕业后找工作屡屡碰壁，身体曲线没有啊，而面相也偏小，没发育嘛，是不是，因为邪淫面相肯定也好不了啊，始终找不到如意的工作，估计是因为还算是孝顺吧，还算有一点点福报，后面进了一家不正规的小公司待到现在，这公司没买保险之类，自然也不存在体检这些了啊，因为邪淫眼睛始终觉得睁不开，眼神涣散 啊，眼睛睁不开，眼睛就小嘛啊。现在毕业几年了，同学朋友有都已经成家有小孩了，我却依然单身，更不敢想自己这辈子是否会有机会出嫁啊。这其中我对最对不起的就是父母，现在最让啊，现在很担心，他们现在很担心我的人生，也介绍给我很多啊，这个相亲啊，但我都以种种理由推脱了啊。只是我不知道这种借口能用多久，我不知道再过几年我该如何面对他们。曾经想过出家啊，出家你就别想了，出家要干什么呀？首先是大学本科，然后要长得帅，身体要健康，然后干什么呀？还要在佛学院再去修个五六年。啊，经过考核才能出家，你不要想着啊，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受到打击就出家，谁要你出家？说个老实话，要人里面的什么呀，这种非常高的人才能出家，心智、情商、智商各方面都要是高超的才可以。你这种社会残渣，谁让你出家来破坏佛门的形象？哎，猥琐青年都出家了，那谁还信佛了？你要懂这个道理啊！哎，千万不能再去出家了。哎，你看人家定弘法师出家，大学里面的教授，美国大学里面教授啊，然后啊，那个工资收入一年几十万美元，最后才出家。啊，释迦牟尼佛是王子出家，啊，你以为他没事干了才出家啊？哎，这就叫邪见，怪不得你过得不好。对佛法就有邪见啊！这古代出家你还要有度牒，你还要考试，皇帝亲自来监考，过不了你谁让你出家啊？你要懂这个道理啊！但我真心舍不下父母，不想他们再为我伤心。另一方面，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很好的适应出家人的生活，绝对适应不了。哪个守淫的人要出家来？出家人都是人上之人，人中龙凤的人才能出家，你要懂。所以为什么让你尊重出家人，不要毁谤，就是这个道理啊！随便拿一个来都比你强，你要懂这个道理啊！要求很高的啊！那个成都人文殊院招和尚，我去看了一下啊，首先有大学本科，还要在这个佛学院，还要将来还要去学习，每个月工资好像有8000吧，还是1万，好像啊也比较高啊，还要长得要帅啊！你长得丑的话，你破坏佛法形象啊，这个也不好啊。所以你不要想着我啊，生活不如意我就出家，你早点断这个念头，好好的过啊。3年前，想到自己的情况，我有了自杀的想法啊，但是想到父母，我放弃了。不过啊，那还有点孝心啊，证明还好。不过那时我整个人的气场应该是已经很不好了，自己照镜子的时候都感觉到有猥琐的感觉。有一天晚上甚至还梦到和人接吻，醒来之后感觉嘴里很恶心啊，或许是遇到了非人吧，对，被人家吸了精气了啊。男人的话就是啊，这个从下面吸精气啊，女人的话从嘴里面吸啊，要注意啊，这个注意啊。或许就是因为我对父母还算得上有点孝心，这两年我接触了佛法啊，这个兜兜转转之下开始念地藏经，之后自己整个人都清明了，也做了一些宵夜的梦，但是估计是业障深重，从来没有梦见佛祖啊。这个哎，慢慢来啊，这个梦到佛祖也不要高兴，为什么呢？梦到佛祖没有用，你要干什么？等到你往生的时候，哎，看到佛祖，这个时候就有用啊！好好的修行，一定会遇到啊！后面时而精进，时而懈怠，但我能感觉自己整个人气场变好了，也受人欢迎了。也是我的身体不知道该怎么办，之前去医院看过，吃了药也没用啊！还是就我昨天说的，拜88佛大忏悔文，拜忏是最好的恢复身体的办法，你试试啊！身体还会有迎来二次发育的啊！你只要把色戒掉就好。啊，他会不敢说100%会再二次发育，但是他有这个几率啊，要注意。十几年的手淫经历让我的人生大变样啊，谁人看了我的八字都和我的经历对不上，别人只会疑惑，我却知道这是因为邪淫啊，把我的好命变成了什么呀？哎，差的命啊！我不知道我这一生如何走下去，只能后悔过往自己的罪孽。愿天下所有经历邪淫经历的人早日能醒悟，戒除邪淫，不要像我这样这种错误啊，以后才后悔。 哎，不要紧，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啊！好好的干什么呀？修行啊，好好的修行，给人干什么呀？做一个这个忏悔的这个好榜样出来。第二个干什么呀？多做家务，不要懒惰啊！多做家务，哎，多吃亏，多吃苦，慢慢的就改过来了啊！你试试啊，试试。但是念佛也不能停啊，注意。这个现在剩下这个，我把这个还有一个人的问题啊，这个大悲 FFF 啊问妙光老师，向您请教一下这个饮食方面的问题。学校的海带汤、紫菜蛋汤、白萝卜汤、西红柿蛋汤能不能吃啊？能不能混着饭一起吃？可以，可以啊，可以的。我斜行身体很多地方不舒服，肠胃不好，以前浅表性的胃炎、肾虚、前列腺也有问题，这四种汤能不能吃啊？还要不要混着饭一起吃？可以吃，可以吃啊，可以吃。就是每次吃饭的时候，你既然有胃炎，每次吃饭的时候干什么呀？啊，少吃点，饿了再补一点就行。嗯啊，这个要注意啊，这个要注意。没有其他问题啊，这个好。后面这个还有个戒友问啊，说是妙光大师，哎，您可能误会了，我的意思是下雨的时候，哦，他昨天说的啊，说是下雨的时候他没有运动啊，我就把他说了一顿，但是他现在给我解释，他说啊，下雨的时候啊，能不能做些室内的运动，也是出汗的，比如哑铃啊，这个或者跳绳之类的。虽然家里有一台氢气不用了的跑步机啊，但是不是很习惯原地跑步啊，群里总听到啊，这个微汗为佳，大汗伤阳之类的啊，对，微汗为佳，对了，我慢跑的话，一开始只能跑一二公里就喘气吁吁啊，加到一次性跑了七公里左右，出的汗基本上整件衣服都湿透了，可以拧出水来，一个月下来就瘦了6斤，感觉身体受得住，哎，那就只要受得住，还继续再跑就行了，不要紧啊。就每晚需要泡下脚，我不知道戒色的人这样锻炼身体行不行？可以，可以啊！非常感恩妙光大师的回复。哎，我不是什么大师，你直接叫妙光就好啊！啊，我跑步是绕着护城河跑的，边跑边跳啊，边听录音啊，没有车辆之类，加上这个念诵佛号啊，这个也行，这样的话也可以啊，也可以啊，所以问题不大。啊，好，那多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啊。今天这个回答啊，这个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就怎么说呢？哎，就早点这个结束啊，早点结束。这个希望大家啊，如果还有疑问的话，你可以发到我的邮箱里面，邮箱地址啊，可以干什么？找贝贝啊，或者说是红莲，还有这个文文啊，找他来。这个索要这个邮箱地址啊，这个也可以把这个这个问题啊发到我们这个大悲拔苦戒行论坛的一个这个咨询帖里面啊，也可以发到里面，我会优先做回答啊。好，今天就到这个地方啊，这个我们来做一下回向啊，回向的时候呢要注意啊，大家跟着一起来念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好，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大家好，本次课程已经结束，恭请各位肃立。让我们以无比感恩的心，感念中华先祖、人类先祖对后代子孙的挚爱，感念古圣先贤的伟大教导，感念敬爱的导师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慈悲教诲，感念所有授课老师孜孜不倦的教化，感念国家和君主的培养护佑，感念父母家人的养育和关爱，天地君亲师，恩德永不忘。我们愿以所有的讲课、听课和修学的功德，全部回向给天地君 青师和一切众生，祈愿奉持经戒，洗心易行，国益秋聚，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我们也再次感恩您的共同修学，恭祝您六时吉祥，道业早成，阿弥陀佛。